我们上次说到法宝，今天就要开始讲身宝战胜的功德。在还没有讲身宝之前呢、对法宝，导师对那个正法，然后正法，那正法就是涅槃，对吗？我们一般呢讲正法，我们一般就是那真理啊。对啊，正法来说就是智慧。智慧的所观见，我们观，然后在正观正法嘛，观实相，然后在正实相，所以那个实相是智慧的所观所正见，那叫正法，就是实相。但是早说正法就是涅槃，也就是经过我们的智慧啦、现正慧，证到实相之后，就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是解脱，解脱就是涅槃，对吗？导师用了我们说涅槃，一般我们说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导师对那我啊，导师用善，常乐我净，对于我们凡夫来讲，那是颠倒，所以叫是颠倒。但是涅槃呢，有时候大部分经也是用那个常乐我净在做解释，对吗？但是凡夫那就是颠倒了。那为什么能够做用常乐我净来说明呢？常就是超越时间相。那个我们一般说常乐我净是颠倒，所以我们用无常苦无我，不净无常苦无我什么来去对峙，然后对着那颠倒。对峙这个颠倒之后得到涅槃，或者说那个实相，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再说无常苦无我不见了吧，涅槃当然不能够这样说的吧，这样的话那糟糕了。所以对峙之后呢，因为世间都要讲常乐我净，都喜欢常乐我净，好吧，对那个圣意的那一部分佛法也可以这样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那个自信，对吗？自信就是世间人认为的真理实相，实在的那自信。佛法般若经说，你要说自信，也可以说自信是吗？般若经也这样说，你要说也是自信。我们不是讲说自信涅槃吗？但佛法说，唯有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是吗？这我们一再一再做说明的是吗？大家都要说自信，自信就是实相，在世间人讲的实相，自信就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他自己的，那就实相。不管是经验论的、多元论的、一一的小一，或者是形而上学的那大一本体论，都是不离开自信。以佛法来讲，那就是自信见。但是大家都要这样说啊，自信就是那实相。佛法也可以讲，佛尔经也这样说了，自信能够真的堪称为自信，就是无自信才名为自信嘛，是吗？对，一样咯。你说那个常乐我净在我们凡夫，那是颠倒戏论。好，大家都要说常乐我净，好，也可以说常乐我净。但这个常乐我净跟我们凡夫讲的那常乐我净啊，那完全是背离的啦。为什么说那常呢？就在时间相，超越时间相，超越时间相。因为时间相总是刹那，因为有时间就是有前后相，有变动相，有变动，有无常相。超越这无常相，所以假名说方便施舍就是那个常，那常乐不是苦乐相对的，那乐是超越的，超越那个绝对乐。绝对乐那是什么乐呢？涅槃乐，一切细论相皆泯，那乐净呢？最极清净的，我们说观身不净，那身的那不净，它对峙的范围还小。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修的功德很清净吧？我们不是有杂染的功德、清净的功德吗？我们就会你说观身不净，我们能够对治我们对于我们那个修养、修持的那个修养好的那样的清净功德的染着吗？不能够，反而会凸显到我身是不净的，那个另外是很清净，我们可能会去执着它。所以，只有要说真正的清净，只有涅槃，因为涅槃就是泯一切细论相。那才是最极清净的，净是要这样理解，不是说跟不净相对的那个净，不是超越。 那至于我呢，我呢就是如果有我们一般解释，那大自在，我们说法王，世尊就是法王，佛就是法王。什么叫法王？以法自在，就好像那王啊，在他那个在他国度里面，他自在，他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呢，世尊是法王，以法自在，就骗一切法，他都自在。为什么能够自在？二谛明观是吗？烦恼习气都断尽，大悲心无量劫大悲心情，哦，那当然自在啦。啊，对于那个善的这一部分，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了，啊，然后我如果说我可以说就实相呢，就是自信呢，我就是一个自信，就是那真实义。那上一次是很快的跟各位做一些结合，就是那个真理跟道德之间的关系啦，是吗？我们说那我的话，老是改成善，真理跟道德。那我们举了那注脚啊，注脚也说到我们这个成我之道的最后一个偈颂嘛，哈，我们翻到上一页了，就关于这个善的这一部分，那注脚四十五对吗？现在看那个善，一切诸善法皆同归于佛道。我们看那个善法是什么？善法就是什么叫善法？就是顺向于法，气向于法的那样的法就叫善法啊。那是什么法呢？气象于什么法呢？就是缘起法性相，尤其是那性，因为我们观察缘起相也要去证到它的缘起性，因为只有证到缘起性才能够真见实相，才能够不执取，我们才能够解脱，是吗？所以气象于法，顺向于法的那样的法就是善法。哎，这里就可以跟到那个我们上次也这样说嘛，善见常安乐的那个善，绝对绝对的完善的那一部分。但这边的善呢，基本上会跟什么？会跟道德连上关系，是吗？但是这个道德不单单是道德，一切一切的善法，我们的善心所很多很多了吧？知情意都可以跟那个片行心所，是吗？它都可以跟善法相应的，是吗？所以那善法不单单是道德的咯，智慧也是啊，信心也是一样啊。我们不是有正信吗？净信吗？那都要跟什么？跟实相相应的，实相就是真理咯。如果在世间来讲，真理就是什么？真假值，是吧？哦，逻辑等等的，或是科学，就是说真假，真假值。那就是我们说真理，八正道第一支正见，就是在说明事理的真相吗？有如实的。但是八正道本身呢，是道德行呢、啊。道德行，我们一般讲说，哎，道德那就善，善恶什么？善恶。所以基本上在佛法当中，事理解行都同意，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我们说呢，那个道伦理道德啦，我们现在有伦理学等等什么，本来安排在物理学的后面，那就后设嘛，我们台湾就翻成后设的，就是形而上学啦，因为物理就是形而下什么，在事项上的后设物理学，哦，那就形而上学在后比较后面后设。啊，伦理学现在也很多，因为尤其是那个分析哲学语言分析的，诶，语言的分析的有一个那个他们的大师，他这样说，我用这个可以去分析一切一切的现象，但是他到最后他也是不能够，不可能的，因为碰到那个很多很多问题，他不可能用，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作为我们理解中观之后啊，那是不可能的。他本来说他可以去分析一切一切的，你到底在说什么？有没有它的意义？刚刚就在谈到真假值了，包括那个语言哲学，它也是后设，不单单是一个后设了，后设语言它有它的后设语言，后设语言还有它的后设语言，一直在问那个到底是什么？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的到底是说在说什么？哎，就在问这些了。就像那个我们说辩证法，正反和又更高的正，又正反的和正反的。啊，佛法我们也常看到四句啊，两句、四句、七句哦，在外道要弄了七句，种种的句，对吗？如果没有超越啊，没有佛法的超越啊，永远是在有量当中玩得不亦乐乎，永远是在有量当中。因为啊，缘起法就是相对得恶，所以啊，康德对于他有三大批判，对吗？他就用知情意来做，他对于知识的这一部分的。知识这部分的哲学啊，就是纯粹理性批判这一部分啊，他就提出恶律背反，就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这一部分，诶，知识没有用了，那理性没有用了。康德他本身他有他的信仰在了齁、哦。所以他把它放在哪里？ 实践理性的批判，那就属于意志方面的，意志方面他在这个地方能够，那就是道德的，道德方面。所以他在他那一部分啊，在理性方面，就是那个知识方面，他不能够达到形而上，因为恶力背反，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举的是四种例子，所以他说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要在那个实践理性的批判当中，就是意志，就是道德方面的，他说在那里就可以。你看还是分成两节了。现在有很多人那个说因为后设这个名字，现在就是在西洋那个语言分析哲学通行之后，就很多那都会影响到各个部门了。所以伦理也有后设伦理学，是吗？如果对这部分问题，应该我们应该都很能够清清楚楚的去面对它哦。我刚才说，只要一个后设会有无，就好像他们的后设语言会有后设语言一、后设语言二，我一直在追，往后追，更远方面去追。那个时候辩证法呢，就是往上，也是正反合，正反合，合就是更高的正，而更高的正又有反，啊反又有更高的合，就这样了。无穷后退，无穷前进，啊，总是在那个地方啊，总是没完没了的啦。因为在缘起相，所以我常说了，在缘起相、如幻相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毕竟空寂，毕竟空寂才能够彻底的止息。但是毕竟空寂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只有佛法的毕竟空寂才能够真正的停止去追，去追。去追他了，只有空寂性，但是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要在缘起法相当中看到的如幻性，如幻，它是怎么样的幻现？在这个如幻性当中，一定要看到毕竟空寂，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毕竟空寂，不能够离开缘起相。毕竟空寂就是绝对的善，空寂性绝对的真理就是绝对的善，因为。绝对的清净哦，那个就是忏悔心，这个就是一直交融智慧，就看到真理，真理看到之后就烦恼断尽，烦恼就是不善法了，烦恼根本的不善法就是无明了，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贪嗔痴起来造业，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否则我们一到了那个他们的邪术殿堂啊，会不知不觉就随着他的步调，他的进入去，不是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就要进去里面跟他们理解，引到佛门来，否则一直在随着他们这样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你只是在，也没有觉得佛法的更高的那一部分啊，感觉不到的啊，我们一拼命在追，但是你纵然说服他们，他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是多大的不同，有时候反而说我已经说到你们那个说到的，至少我们从沃尔盖论一直在学悟三要，沃尔盖论等等，都人佛法的究极体相是吗？就是般若大乘般若究极体相啊，性智一如，悲智交融，悲智就是跟道德有关系啊，因为悲就拔苦以乐啊，拔苦尤其在苦难时间拔苦，那当然就跟道德有关系了，智慧。那个般若当然就跟真理有关系啦，真理在说明什么？真理就在说真假是吗？啊，这一道德呢，就要对错啊、善恶啊，那价值的关系。一般那个科学就是说价值中立，但是在佛法来里面是一切一切都统一起来的，希望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它，否则太可惜了。学到佛法，入什么法门？相对学习到导师说的这些法，对吗？我们平常一直在说明这些啊，在这里啊，一定要入一切法门而无碍，而归向佛法，这才是能够真正真正引领进步的时代。越进步的时代，佛法越能够引领它。而且导师说，尤其是佛教，佛法是宗教，一切的宗教都是人类正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哦，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我们在这里才能够真正真正体会它，科学、哲学等等的一切一切的，都能够回归到菩萨无明中来。希望我们不要 没有问题，就是但是我们在跟世间对话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底，但是这不是闭门造车了。这样的话，你看解行一致，事理一致，是吧？行，我们就大悲行，就道德行，八正道也是道德行。第一支就正见支，真理、真假值，就必然是什么善恶。一个叫实然，叫应然，对吗？实然就如实，如实这样就真假。应然说，我一定，我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那样做，哦，而跟对错、道德或是美丑等等这些了，那都有关系的啦。都统一起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合情的必然合理的。我们常这样说嘛，佛法是真正的正能量，什么正能量就跟情义有关系，因为它会带正见而来的，所以正见成就就正信成就。正见是真假值，信心就是跟那个正思维成就的话，就正智成就，就信念就成就。所以啊，那个科学他们说道德中立，在科学他是看不到那个真假美丑的啦。哎，不是看得到真假啦，齁，因为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现象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他可以看得出来。相对的他也是在某一个层级上啦。他们实际上也要进步，对吗？也要站在齁，比如说那个牛顿力学啊，接下来就会站在更高，站在牛顿力学更高一层，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相对论，对吗？相对论。他们还会一直在变啦。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缘起法是甚深复甚深，它有不同的面向。但是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去超越，就是我讲的毕竟空寂，真正毕竟空寂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安住。我们是这样听到吗？过程就是目的。什么叫过程就是目的？不是本来具足的哦。我深深觉得只有在一切法的毕竟空寂之下，毕竟空寂下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我们说那个还有一点像，就是好。过程就是目的，但是过程就是目的，没有破坏过程跟目的之间的幻象，没有破坏它。一切法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缘相啊，就是空寂性。我们最后的缘相啊，缘相啊，原来的家乡是吗？哦，本来面目，就是在一切空寂性之下，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一切法相没有离开毕竟空寂。那个时候我们依着这样的正见才能够安住。那安住呢，还是前进，还是要前进。安住反而就更好，就要前进。因为我深深觉得啊，真的是可以，我们不用太多的理论去观察到，我说我们不用看到它里面很复杂，甚至说很繁琐的。比如说我们说阿毗达，我们有一点繁琐，对吗？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对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至少学习了佛法，尤其学习印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在一切法就在用缘起相，就是阿含般若经的说明的缘起相，具体的缘起相去观察，真的是可以引领进步的时代呢。不是用神通变化呢，不是用那神秘的力量呢。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呢？不要沦落到跟那个低级的巫术结合起来了，那是下流呢，不是上流。我们说应该依着方便道究竟，依着方便道究竟就上流啊，往上流啊。你不要依着方便而越下流，那麻烦了呢。如果现在变成一个鬼神的佛教，那糟糕了。为什么能够引领进步的时代？越进步的时代，佛法越能够引领，不是随便说的呢。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这个，忍不住要跟各位再说一下。你看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对吗？你看康德那不得了了，对吗？他在那边还是在跟斗，所以他道德跟知识，就是知识啊，跟道德之间还是他不能够，他跨不过，因为恶力背反，就是因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都有道理。又不是在现象界，他形而上，所以他认为不行。但是他的意志方面的，他就可以，那就道德啦，跟道德有关系的，从那里去行，他就可以达到那里。啊，至于那个钱，我们就不讲了哈，跟美学啦，跟目的论，那我们就不讲。判断力的批判，但是不管怎样啦，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两部分，对。 那美学可以跟那个我们佛法讲的净清净，我们说如果说真善美圣那个美啊，美或圣的那个，就佛法的那清净，清净本来就包含美，什么清净就是没有那个不就是杂染的，它可以包括的啦。所以希望我们很快的提到这一部分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比较能够去理解它了，理解到。所以我们说无明就无明来了，它就会有那个，就好像那个有煤炭，它就必然有那个蒸汽。无明的话，它必然产生爱，就是爱结系，对吗？啊，无明可以跟什么不明白真理嘛？哈、哦，那个爱结系哦，就贪嗔痴就来了，是吗？贪嗔等等来。那就跟道德有关系了嘛，善恶就是行动出来。所以啊，真假跟那个对错善恶真是连常关系。不明白了啊就造恶，明白了就善。这个真的是可以哦。那古来啊，你看哦，多少的，你看科学家哲学家那么有智慧的人，对吗？所以我常深深觉得没有法就没有智慧了。再怎么样的天众英明，没有闻佛法，到底都是无闻凡夫。我们没有否定他的相对的功德，没有否定啊，没有否定他。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但是在进步当中哈，后患无穷。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要解决，但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还是可以看到呢。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三大理性哦。就是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时相应，缘起四谛，我们一定要起最极恭敬。我们不要以为，尤其是我自己，我常在说什么啊，我不要以为我已经讲到怎么样了啦，还早啊。但是假设说啊，我没有说我已经讲到怎么样的时候，就不需要讲还早。我们要对我们所得到的，现在得到的要欢喜。我们对我们现在算是让我们欢喜，但是欢喜哦，是让我们更前进，不是得少为主了。这个是让我，不再一直在观察外在的事项，而是观察我自己，所以跟大家共勉。所以啊，对于那个空寂性呢、空寂性就正法对吗？啊，得到解脱涅槃呢、要起最恭敬啊、好药的，然后在日常生活不要形而上。不要空想，在日常生活如理思维，然后去行善，对吗？跟法相应的去行善，这跟大家一起共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战胜的功德。战胜的功德，我们一样的看那个科判表。我们现在是在说到丙一的三宝功德当中的丁三啊，战胜功德。战胜功德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了、就是物一的生起的本质，那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要信尽生起了，信尽生的德了，信就是生起的功德，一个本质功德。而、这功德啊，这个功德呢，特别是为在家居士说，我上次也这样说到，老师说是为特别为在家居士说。其实我们出家了，这个一说出来，我们自己啊，就要惭愧。惭愧是很好的力量。惭愧什么叫惭愧？就轻惧报恶，从众嫌善，自顾不足。所以导师虽然说是为在家居士说的，但是我们出家了，也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明白它了。好，我们来看原文哦。我们先看到生且本质，生且本质这个偈颂就是。依法以色身，何乐尽为本？是何或理何？理身众中尊。先解释第一句，依法以色身，也就是那色身的依凭呢、就依着什么来色身？是依着法来色身。先说到生且的名义，因为师尊成佛说法之后，就很多的人就是随佛出家嘛，因为人多了，师尊就把它组织成生且或称为生啊，有时候简易成生。生是群众集团啊，群众。但是这个群众齁、不是一盘散沙啦，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所以古人意义为什么和合众。把它意思都翻译出来和合。 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射中。那依什么来射中呢？就依法，就是佛凭什么来结集身众呢？不是凭自己的才能。所以佛这样说，我不射中，我不射受众。但是依什么来射中？有依法来射中，使之成为身切。我们说佛是大师是吗？那是我们佛弟子对佛的崇仰尊称。佛在世就是我不射中，不是那个要入涅槃吗？佛导师说 佛后无大师。我像现在那个神教都有，像那天主教啊，有教皇是吗？他不射中，但是依法来射中。这一点，所以啊，佛的境界真的是不可思议了。我们小小有一点哦，我自己如果小小有一点那个能力的时候，哎呦，自己的心就高起来了，对吗？我说我，对吗？哦，觉得怎么样就高起来。你看佛，不射中。那我们佛弟子都皈依在佛三宝佛呢，佛弟子。但是世尊说我不射中。世尊不是去成佛之后去度五比丘吗？五比丘成了阿罗汉，应该五位阿罗汉啊。佛说啊，这个世间有六位阿罗汉。我们不要泛泛的看他哦。世尊到底是怎么样才表现出这样子的？那个神教啊，哦，创造神上帝慈悲，但是哦，他是主人，其他的呢信徒都是什么仆人、奴仆、主奴、仆人、奴仆。好，那法到依法来摄身的嘛，那到底法是什么呢？法是什么？就接下来就法的内容了。法的内容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佛是以什么人生正道究竟涅槃来教管大众。这个人生正道究竟的涅槃，我们不是说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吗？所以佛就以这个法，这样的法来招感大众，大众为这个人生大事集合起来。那当然要究竟涅槃，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当然要有正见为前导咯。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是什么？其实每一支都通正见了，每一支都有证件。第八支的证件就是跟定相应的证件，那就是修慧。所以那个证件就是慧得解脱。会因为慧证实相得解脱。啊，第二个法呢也是律法制度。律法制度啊，这个就跟那个身众啊自己要守的戒，还有在僧团当中应该他有他的生活，有他的行仪等等的那些。像今天我们就要诵戒了，这也是属于在我们僧团当中要的，所以就是这些啦，就是律法制度。而这些呢，律法制度呢，也就是契合于人生正道的规范啦，所以依法摄身，归前面说的人生正道嘛，所以律法制度就是契合人生正道的规范。人生正道跟律法制度来比较的时候，律法制度就是那个摄身团的，但是他依法就前面那个、啊、就前面那个人生正道究竟涅槃，人生正道不能够离开那个正见，对吗？正见有道德行，道德行为什么能够是行的中道？八正道为什么能够不落两边，不落苦乐两边？因为有理的中道，是吧？不落两边嘛，所以世尊是本着这样自他共处的完善法则，自为什么规章法度来组织大众的。自他共处的完善法则，我们说自他共处就道德行啊，八正道、中道行也有正义、正业、正面，对吗？真正的正义、正业、正面啊，真正能够成为佛法的正义、正业、正面，一定要有前面那两支正见、正思维，才有跟佛法相应的正义、正业、正面。这样接下来正精进，对吧？正精进通八字啦。但是在这时候呢，正精进接下来就要正念正定。所以前面啊，在那个正念正定之前，那个前面可以说就自他合了，就道德行。那佛法的道德行一定要有正见、正思维、有前导，对吗？这样之后才来修止观啦、啊、还有那个定慧。好，这里就说到依法以摄身啦、啊、 什么样的法？就这两类的法。而这两类法也可以看到法跟身之间的关系，对吧？色身。而法的这两类当中呢，后面那个律法制度，那就跟身组织身团比较有关系。而这个律法制度又是必然是契合人生正道的规范。而人生正道的规范呢，把人生正道呢，人生正道呢，把我们说正道了，就是古仙人道，他当然就能够入于涅槃。古仙人道又没有离开那个正见，没有离开那个正见为前道。希望这一部分我们都能够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起来，对于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是大有帮助呢。人的三大特征就是知情意呢，每个人根性不同，发展了这一部分，其他的烦恼就跟着起来，不是这样吗？那个、比较理智的、知识的、重视这一部分的话，哦，他的那个感情哦，他就比较冷漠，是吧？啊，重视感情的，然后比较啊、热心呢、啊，但是哦，他对于那个、哦、那个智慧边，他就不太去想。相对啦，相对会看得出来，我们自己内心呐、啊，都是分崩离析。不过看起来是这样哦，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我们说三大特胜对吗？但是哦，知情意哦，受想思，我们自己哦，实际上自己在内心就在打架。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自觉的啦。你看，聪明的人，他就我刚才说到，聪明人他就聪明好事，但是他另外就有不好的影响就出来，就是他不能够调和，不能够调和。学了这样的法呢？我们有了这样的法，我们渐渐就会看到问题所在。一切善法，什么叫善法？就是跟法相应的法，气象应法的法。哦，这句话太好了。一切善法，一切的善心所，一切的善行，善心行。为什么能够称为它善？就是跟实相相应的法，真假跟对错结合的这么的完美。应然跟实然结合的这么的完美，完全没有一点吼卡卡的，而且它还有深厚的，你看导师的那些著作，还有很深广的那个基础在。再怎么样的深广吼，一切引起向上的那个如幻性啊，再怎么样的如幻，越如幻越不可思议，就是毕竟空寂。世间的一切邪术，那就是在缘起向上说，因为他达不到佛法讲的毕竟空寂那一部分。他们的本体论，那个在佛法讲还是要有，不管科学上的那个宇宙论，往那个宏观的方向宇宙论，或者是往微观的那个量子论，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神奇，还是在有当中，超越不出来。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呢、啊，在缘起幻象当中，因为佛法是一切法空寂性，大圣是一切法空寂性。什么叫一切法空寂性？什么叫一切法空寂性？就是现在的我们说学术的、神教的一切一切的他们的那些事项，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它的缘起法相。缘起法相不同的科学啊，有它的不同的缘起法相啊，物理有它物理的缘起法相，化学有它化学的缘起法相。政治有政治的缘起法相，法律有法律的缘起法相，不同的学术就有不同的缘起法相。佛法就要在这个大乘佛法，就要在一切一切的一切法，一切法相，去观察它，去观察它，它是如何的缘起法相，然后在这里看到它的无自性空，那就大乘说的一切一切的法相。但是如果没有透过性空，一切一切的缘起法相都还是在自性见当中，都还是有中，不管他讲的再复杂再深妙，他还是在自性见当中。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去观察它。你看这里也做结合了对吗？依法以摄身这一部分也在做结合。好，接下来要是解释那个和乐尽为本，适合或离合，这都合对吗？和乐尽为本，适合或离合，那个就在和乐尽的那个和，和是很根本的，没有和就没有乐，就没有和乐就没有尽，所以根本的是那和，所以和乐尽为本之后，导师说到那个和，和就有四和或离合，四和就有六和尽了。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那个佛法概论第一章那个特别说的非常多，什么啊？ 好，所以那个依法而组合的身众，它是以和乐净为根本的特色。接下来就要说到，就要对和乐净说明了，就是和就和和，这个又有四和或理和。接下来就要说明四和跟理和了，四和又分为六种，所以叫六和。导师叫他六合净，那个净对吗？第一章导师说归净三宝对吗？所以对于那个净啊，恭敬啊，我们自己要很小心，好好的观察它。对佛法的恭敬，在这里再说一下，信敬在宗教上啊，我们说宗教一定有信，没有信就不成为宗教，是吗？你看啊，像那个。你看基督教啊，要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我自己是奴仆。包括我们现在看那个瑜伽啊，现在瑜伽，印度在台湾有很多瑜伽行瑜伽派别蛮多，他们说对那个要臣服，臣就是君臣那个臣，臣服。但是佛法呢，以前还没有办法，我所以我常说，一定要有更高的位阶才能够看到比较底下的。学习佛法之后，哦，才了解。我们不需要啊主奴的体系，也不需要臣服，但是我们对于三宝的恭敬超乎他们太多太多了，超过他们太多太多啊，是来自正见，圣解为因对吗？但是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知识分子啊，对于那个、哦、那恭敬度、哦、慢心起来，恭敬度是不够的嘞。他们信心要有信心，他们信心难免那慢心都会起来的。但是佛法不一样哦，圣解无因来的那个信，对三宝的恭敬啊，比如说啊，他们的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奴仆奴仆，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啊，我们比那个还虔诚，也不会像那个臣服、哦、好像臣子哈、哦，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哦、古代不是这样说吗？臣服。压在那底下，包括现在那个很多很多那个超个人心理学都会说到这一块了，超个人会说到啦，就是，但是他不会像那个讲到这么的明显的，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啊，不是治本，而是勤本的时候，以勤为本的时候，难免就是勤，不管他是不是苦闲就是乐闲。苦行乐行，其实有佛要看起来就可以他妈以勤为本的了，所以那都是勤。包括我们不是有那个，我们说那个有欲爱、有爱，还有无有，无有就是否定，那否定还是一种爱。所以对佛法的正见啊，佛法的真理啊，我们真的哈、哦、要起最极恭敬。他不单单在讲那个哈、哦、真假，他还讲道德。对吗？对于做道德价值的，我刚才特别举了那些什么西方的一些例子，对吗？康德也提出来，对吗？当然，我们说那个一切世间的学术，那当然有它的价值在。但是我常这样说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久了之后，我们到底有内心呐、啊、分量，我们自己观察，我是以佛法为重，还是以世间法为重？以佛法为重，还是以世间法为重？我们到底是要佛法来检验世间法，还是要用世间法来检验佛法？但是这个不是闭门造句哦，不是说我学了佛我就一定要以佛法为高，不然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哦。这个还是勤本哦，还是勤本。我希望我们透过正见大圣般若，各位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哦，但是可以看到哦，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哦，至少我是用理智智慧来看他，他的方我没有方便智啊，内在到底是什么样，我不清楚。那整个的架构是可以看到，所以我常说了，我虽然还在三界内，还在迷宫里面，但是佛法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站在三界外看迷宫，我还在三界内，就这些喽，就这些。我深深觉得了，这个对于这个不是理论而已哦，八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没有正见呐、啊，没有正见，我们走不远的啦。而且那一条路啊，永远永远就是世间的路，没有正见的话，走不远。 而且佛法的正见呢、啊，你看呢，可以统摄一切法，统摄一切善法，知情意的一切一切的善法。这个四合分成六合，六种合。前面那六合对吗？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前面那三个就是和合的本质，和的本质啊，见合同解，戒合同尊，利合同敬。这个、导师说了，见合同解，那就是思想的统一；戒合同尊就是规范的共同；利合同敬就是经济的均衡。为什么导师说那个和合的本质啊？因为有和这个相对来说啊，有这个和合的本质之后，它表现出来就和合的表现就是后三的那个和。所以导师把六合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和合的本质，有了和合的这样的本质，有和合的这样的美德特色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啊，就是后三合。关于这个。为什么叫做和合的本质？为什么世尊会把它六合？前面那三合就是指这个三合呢？我们会产生问题，就是见爱慢，见爱慢就会跟知情都会有关系的，跟我们人的三大特征都会有关系的。我们一般都是和平，和平对吗？和要平哦，不平哦，拔刀相助是吗？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对吧？和一定要平，平一定要和，所以我们一般和平和平放在一起说。这里如果来看哦。见合同解，那个同就是平，合见合，那同啊，如果没有同就不合，所以和平和平呢、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啊。所以就是思想的统一，是那种跟见有关系，思想的统一。利合同金，利合同金跟经济有关系。如果相对来说，经济跟爱会有关系，为了经济会争，啊，母子相争，什么都在相争，对吗？啊，至于那个戒和同尊规范的共同，规范就是人跟人之间、人事之间的关系。人事之间关系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哪里？如果规范都不好，法律啊，那个伦就是人跟人之间规范不好，会常会出问题，慢，谁都要主导，谁都想听别人听他的，是吗？家庭哦，也要一个，如果有慢的时候，都要听我的哦，那都会出问题。所以要规制，要法律，要道德。哦，古德，我们中国、啊、有五伦，是吧？现在更多伦的，是吧？五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见爱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都互相有关系，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它的特殊显现出来到底是什么？你看这个都可以做结合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结合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烦恼起来的时候，或是面对这样的现象啊，我们的烦恼什么会比较容易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啦。至少我们啊、哦、那个烦恼起来，我们自己先看到这个境界来的时候，我大概会什么起来，普遍性的嘛，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有了这个之后了齁，接下来你看接下来先一个终结了思想的规范的境界的合同。合同可以说和平了齁。平等嘛，共同嘛齁。合同是佛教僧团的实质，那就本质。有了这样的本质之后，表现出来就和合的表现了。表现会在哪里表现？当然就是身口意来做表现，对吗？我们说那三业嘛，三业。好，能够这样就表现于身心的活动，那就三业啦。业就照做嘛，就一定有身和共住，语和无争，意和同悦。嗯，那就和合的表现哦。啊，这六合是出家僧众所应该一致奉行的。那个你看哦，色、受、想、行、识，对吧？受、想、行、骗行、行受，跟见、爱、慢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人类三大特征的关系。所以啊、哦，人类三大特征，我们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往不好的方向发展，那糟糕。上升的彻底，堕落的也彻底，所以人呢、啊、是生成之枢纽，上升下堕的枢纽。为什么是呢？因为人的三大特征。好，这里前面是说到四合，对吗？接下来就说到理合。为什么叫理合呢？因为佛弟子只要证到真理，真理就是法或者涅槃了，真理或者要到法了。 啊，正法就是涅槃，所以说获涅槃。内容彼此是完全一致的，所证到的真理，所得到的涅槃，佛弟子都是一致的，也跟佛一致的了，彼此是一致的。所以说到心心相应，心心相应，与诸佛一鼻孔出气，是吧？这是圣者所特有的，所以叫和，那叫共同和。而且这个是通于在家的啦，不只是出家，在家也是这样。只要证到实相，所以这就通嘛，就是心心相应嘛，同一鼻孔出气，这也是一种和。但是圣者所特有的啦。解说单是四合，那是世俗身；理合，它是圣意身。不过，释迦佛在这个五浊恶世，依法摄身，成为住持正佛教啊，佛教的中心力量，重视于四合。好，这一部分呢、啊，这一部分注脚五十这一部分呢、啊，重视四合，放的蛮多的，对吗？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一了哈，翻到下一页。它是引文一啊，引文一，健身的目的，健身的目的，我们看到第一个引文的倒数一个小段呢，世尊以律法摄受身众，把住持正法的责任交托他，僧团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佛陀达摩鼎立而称为三宝。他们有说到十种因缘是吗？因为十种因缘才依法摄身，那主要这个就是适合。十种因缘可以就是十种目的，而最后的一个因缘，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正法久住了。按第二个引文，十种因缘、十种利益可以分成六项。六项啊，你看了、啊、我们看那个第二个引文，我们看黑底字，把十种因缘、十种利益，导致把它归纳成六项。你看，第一个就是和合意。第二个就是安乐意，第三个就是清净意啊！你看，和乐净，有了和乐净为本啊，这根本之后就能够外化，因为身团了、啊、就能够向外弘化啊。内证意就是自己又能够内证，在身团当中能够内证，在身团当中也能够外化。既然能够内证又能够外化的时候，那就能够达到救济理想。究极理想意，究极理想意就是正法久住或者梵行久住。依着不同的文献呢，就有的说是正法久住，有不同部派嘛，有的说正法久住，有的是梵行永住。所以依法以摄身是以正法久住为最究极的理想，所以说究极理想意要在和乐净的僧团当中外化内证，有外化内证，外化的话就可以就有基础嘛，就是有世间的有很多的在家居士，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啊，是吧？而且又有内证意，就是我们又能够在僧团当中自立，也在僧团当中利他外化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话，这样的僧团当然就能够达到正法久住了。正法久住。接下来说到安乐，在这个四合或者理合的僧集团当中、僧团当中，大家都能够身心安乐嘛。所以要和合才能够安乐嘛。有安乐，安乐不是在享受哦，叫精进修行。一精进修行能够安乐之后，当然精进修行就会清净嘛。就在和乐僧、哦、我们看第三个清净，就在和乐僧团当中互相的勉励，互相的警策，互相的劝勉嘛、哦、我们在僧团当中是这样、哦、上座当然他有义务，但是、哦、同参道友之间也是要这样的，互相的劝勉，互相的警策。如果有了罪过啦、犯戒或怎么一定能迅速忏悔清净，僧团才能够渐进，僧团才能够渐进，就渐进。佛智的僧伽是原来是这样完善的集团啊、哦！刚才注脚五十的时候不是说到有六，把它导师把它归类成六项吗？前面三项就和乐见，是这样完善的集团，至善完善是吧？就那善。当然这些了对吗？就要说到理僧众中尊了。
先谈到理身呢，哈，理身从自修到身心清净来说，这就是什么内正义，对吗？身其实是我们使我们得到安乐清净的殊胜因缘，可以增上缘，是吗？殊胜因缘是陶铸圣贤的大红炉嘛，大红炉，那是内正义的，就自己。啊，然后从利他的弘扬佛法来讲呢，那个身结是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不是现在不是世间也说团结就是力量嘛，否则哈，人在法在，人不在哈，法就息了，那麻烦。这也就说到身结的自利利他的功德了哈，所以这样就成为三宝之一嘛哈，三宝之一。所以我们佛弟子应该礼敬身。接下来就说到众中尊了。宗教上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宗教的大众集团不限于佛教了。例如哦，印度的有六师外道嘛哦，就是六师沙门团都是有身众的啦齁、哦。但是在各教的这个宗教当的身团身众当中呢，只有奉行佛法的身切是最尊胜的，所以叫做众中尊，就是不同宗教的集团当中奉行佛法的这样的集团是在不同集团当中是最尊胜的了。接下来这个寄送就是要为居士说了，那我们要信尽身的功德了，我们先休息。